所以晴雯就倒了一碗茶，林之孝家的就笑着说，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。好，下面他又开始教训宝玉了，说你以前都叫晴雯，叫袭人都叫姐姐，为什么叫姐姐？因为晴雯跟袭人不是宝玉的丫头，是贾母的丫头，因为这个祖母特别疼爱孙子，怕他的丫头照顾不周到，所以把自己身边经过自己培训过的最好的丫头拨给宝玉去照顾宝玉，所以晴雯跟袭人从贾母的房里拨来的。所以过去这种大家族有一种规矩，因为是服侍母亲的或祖母的，所以你要特别尊敬他，所以宝玉从小不能叫他们的名字，就要叫姐姐。那现在这个林之孝家的这个管家就听到说宝玉叫袭人叫晴雯，他觉得不太对，他又找到了一个机会。所以你注意一下，这个管家是不断要证明他的权利的，就是我是有资格去教育你的，所以他就不断表现，他说你拿着这几位大姑娘都叫起名字来了，虽然在这里啊，虽然在家里没关系，可是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，就是说他们是从你祖母跟妈妈那边拨过来的人，所以你嘴里还是要尊重一点。你虽然是少爷公子，可是你嘴里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尊重，一定要叫姐姐，那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也没关系，可是如果长久叫起来了以后，兄弟侄儿照样就惹人笑话。所以你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这种家族富贵荣华，可是是有规矩的，而且这个规矩是从宝玉开始做起，因为他告诫宝玉说，如果你不守规矩，你的兄弟跟子侄辈们以你做榜样，这个家族就乱了，所以这里面要有很严格的规矩，所以你应该要叫他们叫姐姐，那别人就会笑说这一家人眼里没有长辈。那宝玉就回答说妈妈说的是啊，所以你注意一下，宝玉回答林之孝家永远说妈妈说的是，他绝对不敢辩白。好，所以过去在那样的规矩里，就是因为他有辈分，所以林之孝家的虽然是管家是仆人，那可是这个少爷公子永远说你教训的是啊，就是我要受教啊，我要受教。所以他就跟他讲，我只是一时半刻啊，可能讲溜了嘴。那袭人跟晴雯就为他有一点分辨，就说别委屈他了，他直到如今都是姐姐不离口啊，每天叫我们都叫姐姐姐姐不离口，不过玩的时候有时候玩起来了就叫一声名字，那当着别人还是叫我们姐姐的啊，就是有一点帮宝玉在辩白。那林之孝家的说这样才好，才是读书之礼，那越自己谦逊越尊重，别说是三五代的成人啊，就是在你们家工作了三代五代的这些老人老辈的人，那就是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丫头啊，他下面没有讲丫头，就拨过来，就是本来是服侍贾母跟王夫人的，那现在拨过来服侍你，那他们都要尊重。下面还讲了一句说，就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狗轻易也伤他不得。那么这里面就是过去因为以孝作为道德的最高的标范，就作为一个人生命的学习，第一个是孝，孝顺的孝，所以这个孝包含了说对母亲对祖母，也包括了母亲跟祖母身边的人以及动物，你都要尊敬，你都不能够随便伤他的。所以也大概可以看到，我觉得《红楼梦》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不是所谓的财大气粗的这种家族啊，就财大气粗就是说因为你暴发户以后，那个家族里面小孩是没有规矩的啊，可以开一个名牌车乱跑之类的，可是《红楼梦》里面它是规规矩矩要求说孩子对人的规矩，说你越谦逊越尊重，这个家族才能够得到别人的敬重啊，不然你再有钱再有权利别人是看不起的，因为别人尊重的是文化是礼教，而不是你家族的权力跟财富啊。所以我想这些部分都很明显，就看到林之孝家这个管家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啊，谆谆告诫这个宝玉，那才是受调教的公子形式。说完吃了茶就说安歇吧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所以终于要走了。你注意一下，这一段又是一个小故事，一个极短篇，可是就在讲要开夜宴之前教官来了， 所以大家又很紧张，要把很多东西要藏起来，不要让他发现，可是又要去跟他敷衍，所以他就走，走了以后那个晴雯就松了一口气，说啊，终于走了，所以赶快把门关起来，说这个教官真啰嗦，今天嘀嘀嘟嘟半天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办，等一下要开宴会。其实非常像我们中学的时候瞒着学校的管理，然后在宿舍里面，那天晚上如果要吃火锅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大概完全一样啊。所以这个晴雯就赶快命令说关了门，然后进来以后就笑着说，哎呀，这位奶奶哪里吃了一杯来了啊，就是说大概吃了一杯酒，唠三叨四的啊，唠唠叨叨的。所以他们年轻小孩子永远觉得长辈很唠叨，因为老是在那边叮咛来叮咛去的，唠三叨四，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啊，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去了。那麝月的个性跟晴雯不同，注意一下，《红楼梦》永远在写两面，晴雯在批评教官，麝月就说啊，他们也是好意，而且有他们也好，我们就不会离了大规矩，所以我们就不会离了大哲啊，大哲我们今天不太用了，就是说我们不会太离谱了，我们今天晚上是要放纵一下，可是因为教官先来讲了一些话，所以我们就不会太离谱。所以曹雪芹特别看到社会的一个 balance， 一种平衡，就说情跟法，爱跟恨，其实都是一种平衡的东西，没有绝对的对跟没有绝对的错。虽然可能对于学生来讲，今天学生的口中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他的老师或者他的教官，可是曹雪芹会提醒说，本来就是一种权衡，这个社会里面有一种平衡性，就如果没这个林之孝家来讲一顿话，我们不晓得完成什么样子，可是因为他们在管束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会稍微收敛一点，稍微收敛一点。所以我常常有刚才提到说，你自己扮演那个角色的时候，把学生叫来说今天晚上简单，我们明天几点要出去写生，要如何如何，刚才提到说他们可能遵守20%，可是你如果不讲，可能就是连那20%都没有，所以你就觉得还是唠叨一下吧，因为你必然扮演那个角色，而且恐怕也必须自己提醒说，我要扮演一个他们不是那么喜欢的角色，因为才会有平衡。所以我想曹雪芹其实非常周到，在写小说的过程里面看到了社会里面每一个人存在的角色。所以林之孝家的，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年轻的作者写青春小说，林之孝家一定被写成一个很讨厌的角色啊，就是你看哈利波特也是，你会觉得那些小孩子都觉得有一个人是很讨厌的，那个校长或者那个隐藏了所有魔法不跟他们讲的人。可是《红楼梦》不会这样写的，《红楼梦》的伟大恰恰好它不是畅销小说，所以它不会去让你看到是非是走极端的，它让你看到此一一是非，彼一一是非啊，完全是庄子讲的东西，就是本来就是一种平衡的状况。所以也许一个畅销小说会在短时间里面变成畅销，可是《红楼梦》我跟很多朋友说它是真正的畅销小说，因为300年来它一直被阅读，可是你不敢保证今天最畅销的小说300年后还会被阅读，因为它对人性的关照不够，它对人性的关照不够，所以它会两极化。所以不好的文学跟好的文学，很多朋友觉得很难分，大概有一个分法，就是好的文学对人性的关照是特别丰富的，所以他不会认为让你读完以后你觉得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。所以你看某一些电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啊，这是坏人这是好人，然后最后一定好人得胜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棒，然后可是好人要受一点折磨，最后坏人一定有一个坏下场。可是《红楼梦》不一定啊，《红楼梦》是在写一个比较委婉的一个比较丰富的过程。好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准备夜宴，然后讲到他们怎么烫酒，怎么把这个菜慢慢搬来，然后宝玉就开始跟这些女孩说，我们把正式的衣服卸妆，就是这些女孩子都有正式的化妆，头上很多的珍珠啊宝石啊，卸妆脱掉大衣服穿休闲服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服装的改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而那个服装改换以后，宝玉跟方官变成美得不得了。下面这一段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大概形容，我觉得面貌来讲跟休闲服的服装来讲，《红楼梦》写的最美的一段是下面这一段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谢谢。